翻转未来科技新想象，
发展前瞻科技新商机，
探讨智慧科技新主题，
以创新科技为主轴，整合产业永续发展资源，让科技产业圣火
从高雄起跑。
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与脸书前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方科技城，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系系主任林煌耀。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讨论有关于电竞产业的科普与现况解析。那因这个主题，我们特别请到我们一个专家，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正修科技大学数位多媒体设计系的系主任殷生凯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主任好。
煌耀老师好，各位现场的观众跟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高雄正修科技大学数位多媒体设计系的系主任殷生凯。
好，那为什么讲殷主任是专家？好，殷主任就知道他不只是教游戏啦，他本身就是游戏背景。那学他不只指导游戏之外，他本身在电竞产业，他除了指导，他本身也是参与电竞产业的游玩，所以他对这个产业特别的一个清楚啦。那在开头，我们希望先请那个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电竞产业入门。其实现在很多听众对于那个电竞产业都不是很熟悉，我们早期都觉得说啊的怕点东啊玩游戏啊，这一般也有一点年纪的一个听众会觉得说啊，这个怎么样去赚钱，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产业，为了怎么养活自己。那其实现在电竞产业已经发展得很蓬勃发展了，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甚至有很多人是以这个工作为生。那其实它不只是玩游戏，它其实后面涵盖了不同的产业。那是不是我们先请那个殷主任简单为我们科普介绍一下什么是电竞。
好，那我想今天这个议题哈，其实绝大多数是家长比年轻人更关心的，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年轻人，他对这个打电子游戏已经有很熟悉的这个程度，他们大概比较很清楚。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家长，好，其实家长对这个打电竞这块或电竞产业这块，他其实是大部分是一知半解的，或者是他有一个刻板印象。那事实上讲到这个电竞产业啊，他其实就是用这个电子游戏的这个竞技来这个竞赛的一个相关的产业啦。那这个产业其实我们比较了解的是选手啊，第一个要有选手才能够打这个游戏嘛。那所以其实在这个产业里面有一环是关于这个选手的培育，他会把这个选手塑造他的这个人设形象，然后去找这些在游戏上面具有潜力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来进行训练。所以第一个是电竞选手的培育跟训练啊，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再过来就是电竞队伍，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电玩游戏它可以成为电竞，它可能不是单一玩家的游戏，它可能是组队的，它可能有四个人组成一队，五个人组成一队的这样子的游戏，所以就会有这个队伍的形成。那一个队伍的形成，它就会有他的教练啊，助理教练啊，甚至比较这个规模比较大的，他还有所谓的这个队经理啊，跟我们的篮球队一样嘛，我们很多篮球校队他都有队经理这样子的，去帮忙打理这些选手的生活哦，所以还有电竞队伍的经营的这一环啊，电竞队伍经营不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的队伍的保姆，他会去接这些通告啦，电竞的选手他可以上节目啦，或者是做接广告啦，或者是参加某些各种的活动啦，所以这个电竞队伍的经营它其实也是在这里的一环。再过来办这个比赛办比赛，这个其实事务的工作非常多，场地的规划，然后这个比赛的程序，比赛的程序的规划，计分的规则，裁判的邀请，再过来最重要的是硬体设施。因为我们这个电竞比赛它需要这个很多这个网路嘛，那也需要这些高阶的电脑或手机设备嘛，所以它要去准备这一些相关的硬体，要做测试，然后硬体的规格符不符合这个游戏在竞赛的过程当中它的需求，所以当然也包含着这个赛事组织的这个硬体规划活动规划、行销，然后场地的测试，场地的规划等等的，所以赛事组织也是其中的一环。再过来还有一个关于这个直播，直播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像 这个主持人或者是我是来宾嘛，那他通常就是一个主播跟一个这个赛评啊，这个赛评的角色在这里去把这个画面去讲解给所有的观众知道现在赛程的进程的状况啊是什么状态啊，那这些队伍当中有些用到什么样的技巧，这个赛评他会去解说，那或者是甚至是评估说后续这个比赛最后谁有可能胜出，或在赛前之前他们有没有一些过去战绩的分析。所以在这个直播平台，它就是直播过程当中的等于是节目啦，然后把这个画面播送出去。那再过来最后一个，其实是台湾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所有这些要电竞比赛的这些赛事的硬体的规划，台湾是最强的啊，因为我们很多这个电竞手机或电竞的笔电都是来自于台湾品牌，在全世界各个电竞场域里面都才发光发热这样子啊，所以大概是这些是我们的电子竞技活动。
其实刚刚那个殷主任介绍，会发现说，其实电竞它不只是一群人这边玩游戏而已，它根本如果我们刚刚听殷主任来讲，感觉就是一个运动赛事，这样一个运动赛事的规模，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就想象它是一个运动的一种，只是他们是利用电子仪器或者电子游戏来做一些智力跟反应的对抗啊，这个是一种我觉得不止我们可能要独立在传统的运动观念，甚至在我们今年的那个，应该是去年的那个杭州亚运，嘿，电竞也是我们的竞赛项目之一。
是是是，
对对对。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对于电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就是我们现在电竞发展一个现况。那如果我们再请殷主任来谈啊，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电竞产业的发展现况，在台湾的现况会是大概是什么样子？
好，那基本上其实全球的这个电竞产业的规模是一直陆陆续续在成长啦，那其实有一些数据都有这个红盘，开红盘就是觉得这个电竞产业它后市可期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调查说，这个在2022年的电竞产业的市场在全球的这个经济规模已经超过10亿美元啦。那再过来就是在这个电竞的观众就是会去电竞这个比赛，不管是在线上看的，或者是有一些是线下的比赛，会参与去看的这些观众，他的这个人数也已经达到5亿之多了。那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们预估这样子的前景，预估在2025年呢，全球的这个电竞的观众，他可以发现是有11个人就会有一个人会去喜欢观看这个电竞的比赛的赛事，不论是线上的或者是线下的这样子啊。那其实在台湾里面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硬体跟选手比较强，就是台湾我们过往都是常常会爆出一些可以在全世界夺冠的这样子的选手，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手是非常非常具有潜力的，他本身的天赋就很好。那再过来就是我们的硬体设施在台湾也是很好的，但其他关于竞赛的办理，联盟竞赛的相关办理或者是直播过程，它的这个发展在全球就相对比较弱一点，因为总是有强有弱的地方嘛。那这个所以我就举一个我们常出现的这些选手，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石油王嘛，石油王这个 All Your King， 其实我印象很深刻，他是在37岁去年他用37岁的这个年纪去打这个日本的这种格斗型的游戏，就像是以前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叫快打旋风，他们后来可能有拳皇13、拳皇14，那这个是格斗游戏的最高阶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游戏的电竞比赛，他拿下世界冠军所以他是37岁。那再来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这个英雄联盟的第二赛季台北暗杀星这样子的队伍，他也拿下当时的世界冠军，获得当时是$100万的奖金。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打这个炉石战绩的炉石战绩的选手，他也有获得这个很好的成绩。所以我们的选手来说一直有很棒的选手出来，也有一些选手事实上都被我们的对岸或者是韩国可能会去挖角因为我们知道在职业运动的这个领域里面，常常有所谓的这个外籍的佣兵这种概念，他会把有某些国家比较强的选手 挖过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台湾也有一些选手在其他的队伍里面出现这样子。
那个奖金100万美金啊，是没办法想象啊，就是电竞的奖金就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知道这个产业其实不只是它是一个对于很多从事相关运动，他觉得是一个如果获得世界冠军是一个梦想。那也我想也蛮多人想要继续投入了解这样子的产业啦。那就我知道其实在台湾的电竞发展并不是说这几年才慢慢开始，在台湾2008年就被视为是电竞元年，那时候就很多的国家一直持续有在投入。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整体世界的一个产值啊相关的一些发展之外，那对于台湾的一个市场的现况，那不知道殷主任您的看法是？
好，第一个其实因为台湾算是比较早就开发的国家啦，比起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我们算是比较早开发。那台湾早期又投入这一些电子科技产业啊，这些很花了政府花了很多的力气，所以我们早期在台湾啊，以往的教育体制跟我们的产业的这个脉络，我们会比较崇尚小朋友去这个尽量读书，你就好好的读书，考上一个好大学，考上一个好高中，所以比较早期发展的国家，像台湾，在这个电竞产业，它的这个发展的活络的程度，可能就比我们东南亚国家他们的这个年轻人比较没有包袱嘛，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这个教育的水准都在国小层级嘛，那很多都是家里务农或者是从事观光产业嘛，所以台湾在这个电竞产业的现况，我们比较缺乏的就是这个人气的规模啊，所以我们虽然说有很多学校开始投入发展这个电竞产业，包括我们的高职啊，以高雄来说，我们有好几个高职就有这一些相关电竞科啊或电竞专班的成立嘛，比如说我们的立志啦，或者是三信啦，啊，或树德家商这些学校，它事实上都有在从事这个电竞选手、电竞产业相关技术培育的课程给我们的高中职的学生。那到了大学阶段，其实陆陆续续在这几年，很多大学都去设立这个电竞相关科系，包括譬如说我们自己政修也有电竞系嘛，然后树德科大这里也有电竞系嘛，然后可能比较接近的这个高院啊，在高雄高院科大，它是也有电竞相关的科系啦。那在往北一点到台南，就会有远东科大跟这个我们的昆山科大都有成立这个电竞科系。为什么要成立这些？其实对我们台湾社会是一个刻板印象的翻转啊。因为如果说我们学校教育体制不从事这种可能未来会发展的这种产业的科系的培育，那一直让这种小孩子打电动游戏被塑造成它就是一个不好的负面的，那对家长来说，家长就会一直限制小朋友的发展，而且会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负面的，那他的发展就受到局限了。那所以台湾我觉得最大的局限就是我们这个一般早期的父母对这个刻板印象，只要他在开始打游戏的时候你只能打30分钟哦，不行哦，你今天不能打游戏哦，你赶快去读书哦。那所以这样子就等于是把我们的这个游戏产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竞产业的这个规模会因为这种刻板印象有所限缩啦。好，那当然我其实一直前几年都一直关注东南亚，我就发现东南亚的孩子年轻人，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崇尚也很向往成为一个电竞选手，而且家里是几乎支持，因为他不成立电竞选手，他只能够回家帮忙种田，或者是在这个观光产业里面帮忙去卖东西，帮忙去煮东西，因为他们的这个产业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嘛，我们是科技产业，所以我们现在最近不是都这个台积电哦，然后这些科技业很多学生都想要念这种资工啊、资讯科程啊、资讯工程或电机相关的科系嘛，好，这样子。
那个刚刚殷主任提到，如果有关于教育层面哦，就是其实很多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电竞就是玩游戏，可是其实像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游戏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玩游戏算是一种很棒的手眼协调。那其实我们如果在看电竞在游玩过程，那个也很像是说比如说你在公园看很多老人家在下棋，你在旁边观看，你就会觉得刺激，或是你会期待哪一方会赢那种心态。 其实电竞的观众他也是这种心态，他也许会站在哪一方为哪一方加油，那就想象这样子的产业他是用电子竞技的方式去把它放大。那有那么多的教育单位他们都投入电竞产业，可是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在我们的文化部里面我们也有电竞相关的替代役，就是有电竞相关的替代，就表示说文化部不管是文化部或是像是一些教育部或相关的
国防部，
对，他们对于电竞产业其实都是注重的。
对，
那电竞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单纯玩而已，它其实整个后面的产业链是很大的，包含你那个我们刚才尹主任讲到的有关于直播，有关于这些都是。那我们是不是也请尹主任很快的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电竞的发展，那跟讲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电竞整个架构，比如说从前面有玩有选手比如说后面有甚至有培训的，然后他除了直播之外还有哪一些在我们学校里面应该会放到电竞的课程，简单介绍一下，或许让一些听众也可以理解，他也许可以推荐未来的自己家里的孩子或是年轻人，他可以有意从事这方面去学习，可以怎么样去学习。
好，其实对电竞选手来说他们其实比较缺乏的训练，或者是他可能不能成为选手，他只是一个游戏的爱好者，他很喜欢打这一支相关的电竞游戏，但是他能不能把他在玩这个电竞游戏里面的相关的知识或技能诉诸于文字或口语表达，很清晰的表达出来？那有很多玩电竞的小朋友，这个是很弱的，他只会玩哦，他玩得很厉害哦，但是你跟他讲说啊，你刚才那个战术的布局是怎么样啊，你怎么样才可以获取这些资源啊，你是在前面的阶段怎么运作的方式啊，才可以到后面阶段轻松取下某一个塔啊，那有时候你请他讲，他不容易把这些隐性的知识整个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电竞产业的这个培育里面，这个大学或者是高中职相关科系里面去培育的时候，这种表达能力哦，就类似我们大众传播，因为也有一些选手他后来是选择后勤嘛，一个选择后勤，或者他变成自媒体哦，我们知道有很多电竞选手后来都成为自媒体嘛，譬如说我们像统神嘛，统神，或者是像这个Toys 嘛，最近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因为超派事件上新闻媒体的这个直播主，这个自媒体的 Toys， 他其实就是当时得到世界冠军队伍里面的主力的这个选手嘛。那他们有没有办法能够很清楚表达他的这一些过程，游戏的过程，能够诉诸文字、诉诸表达？那这样子对他们来说，他们后续不管是担任教练，或担任后勤，或担任像现在是这种主播跟赛评哦，可能是赛评或主播这个角色，他就可以很清楚的去讲这些队伍里面他所使用的这些战术、技术等等的哦。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大众传播有关的这个口语表达哦，口语表达的这个课程很重要。再过来，我们知道有一些在比赛过程的影像画面的播送过程，有一些跟这些播送的软硬体技术，OB 端的操控，导播的设施的操控，这些也是这些学生他必须去学习，我怎么样可以把一个，电竞比赛，最精华的部分，很精彩的部分，用这个 OB 端抓到这个很棒的镜头，然后播送给我们的 主播跟我们的赛评，能够讲的这个很热络，让观众一看就了解说现在进入一个激斗的状况，或进入一个拉锯战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导播设备上面的运作，软硬体设备上的运作，再过来他去抓 OB 的这些画面，它都是一个很棒的训练要给学生有的。再来就是画面上总会有一些字卡，或者是画面上总会有一些形，譬如说这一次的赛事是某某某赛事，或者是2024年的什么锦标赛，它一定有一个当事赛事的这个形象的这种图腾，那这些要经过设计嘛，平面设计，然后把它放在直播过程当中的各个阶段的字卡去呈现，譬如说赛程现在几比几打到什么地方，这些画面其实也是需要一些美术设计、平面设计的人去把这些字卡做出来，所以这几个就是目前来说很着重的。那另外有一个也非常着重，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电竞赛事在推播，观众 跟受众的数量其实都是相对其他东南亚地区、中国大陆地区，或者是这个韩国地区，或者是欧洲地区、南美洲地区来的少。就是我们会去观看这个电竞比赛的受众哦，其实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行销的方式，可以把这些比赛的资讯在这比赛里面哦，放更多的效果，放更多的可能吸引观众的这些元素进来。所以在这个行销上面，我们的学生也是要训练说他怎么 把一个很重要的赛事可以行销出去。
那个刚主任提到，就是整个产业就是其实会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啦，就是他其实不管是观看或者是制作都有需要一定的能力，那也相对有相对的能力的缺口。然后刚刚各位听到那个各位听众听到殷主任在分享，有发现说其实我们台湾相较于这个部分的那个不是市场面或是观看还是比较小的，
对，
还是比较小。那比较小这个原因，如果以你的观点，为什么它会比较少会比较小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前几年非常喜欢看这个印尼哦，我非常喜欢看印尼跟巴西的一些职业联赛的这些直播啦。那我在观看这个印尼哦几个知名的这一些电竞游戏的职业联赛的直播，或者是巴西他们在做直播，他们每一场的这个观看人数哦，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哦，甚至有一些赛事可以到百万的这个线上同步的观众啦。那在台湾，后来我就回到台湾去看一些我们的这些联赛啊，比如说英雄联盟的联赛啊，之前的这个英雄联盟或者是传说对决的这些联赛。那在举办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的观众的数量有时候啊，有时候都在数百人哦，数百人上下。那我后来就换算那个人口嘛，我就觉得很有兴趣，为什么台湾的观众会这么少人去观看这个电竞赛事啊？后来我就用人口的比例去换算，我换算印尼哦，我就用印尼或泰国这样子的国家稍微去换算一下他们的人口多少，然后观看一个赛事多少，我发现他们是我们的大概15倍到30倍之多。也就是说，假设一场赛事在同样的2300万人口，台湾吸引到100人。但是他们如果也是2300万人口，他们可以吸引到15倍或30倍以上的观众去看这个电竞赛事。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观众会这么少的原因是，我们毕竟很多年轻人哦，像以前我们在打看这个职棒，我们这个年纪以前最喜欢看职棒嘛，啊，职棒什么卫权啊、兄弟啊，那个早期我们这个算是6年级生，那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队伍的这些运动员投射成自己的这个偶像，我们是他的粉丝。那因为早期在打这个职棒或打这个职篮，事实上我们一般人要完成这样子的赛事是很困难的，因为他要实体嘛，要一个球场嘛，要一个标准的球场，要找到那么多的人来跟我们打一场真正的赛制上的比赛，我们是做不到。一般人只能够随便乱打，就是他没有办法完整的去打，那比较困难。但是现在手机去玩一场正规的游戏的比赛很简单，我们这里5个人，那边5个人，找到一队我们就可以打了。这个是一队打一队的，当然也有像一些射击游戏是15队下去看谁最后活下来的，那也15队。那这个去媒合一场赛局，让一场赛局可以从头到尾完整的去顺出来，它的成本是很低的，它唾手可得哦。所以变成早期我们会很喜欢我们这些职业运动赛事的这些选手，然后也会真的买票到现场去看他们去比赛，那个人就很多。但是因为现在电子手游嘛，手游或电脑游戏大家都会打嘛，也容易取得嘛，所以基本上职业队伍他得到的这个粉丝的数量，年轻人这个粉丝的数量就差我们那个年代很少。那当然跟少子化也有关系啦，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其实我常常在直播的过程看见我们的年轻人最喜欢骂什么呢？骂他怎么那么烂，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直播 比赛电竞比赛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个队伍的选手好烂啊，他怎么打这样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都觉得我打得比他好。都会觉得我打得比他好，所以我常常在这个直播的聊天室里面就看到，就是都在骂选手很多很多。那所以我觉得要塑造出这个选手变成有一群粉丝的这种情形，目前来说在台湾比较不容易。当然，某些选手或某些队伍也有一些些粉丝，但是这个量是很少的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比较困难，因为当我们观看的数量减少的时候，我们的厂商他愿意说花一些经费去养一些职业队伍，他的意愿就低。再过来，在直播的过程，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一些这个厂商去要到这些广告，哦，他就不愿意投放广告了。那所以我会发现，我观察这些巴西或者是观察印尼、东南亚比较大的国家，比如说泰国或者是越南，他们的直播赛事哦，就真的很多厂商买了很多广告，一直在广告这些商品，吃的也有，电脑上的也有，用的也有，哦，我就发现，有在广告。但是在台湾赛事做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厂商就比较觉得说，我在这里投放广告，它的效益不好，因为受众观众就明显很少嘛。因为刚才讲说，我们吸引到一位观众，如果把东南亚的国家的人民的人口的比例换算成台湾，它是可以吸引到将近30个，所以我们只能够拿到一个，它可以拿到30个观众，所以他们国内的企业当然愿意在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去投放广告，甚至去支持一些电竞队伍。那目前来说，我们国内的这些电竞队伍受到企业的支持，其实还是很少量的，对。
其实就是像刚刚尹主任提到，就是像职棒一开始起来的时候，因为场地一开始发展也是一段历程啊。
对。
那当时比如说一些是职业棒球或是现在职业篮球的一个发展，其实他们都经历过一段时候。那但电竞毕竟起步的比较晚啊，所以其实都还需要一些时间，不管是培养整个社会的氛围啊，培养很多观众的一个观看度啊，都需要一些时间去酝酿。那我想这个也需要慢慢一步一步来啦。那其实就回退回来，我们等一下今天为什么特别提到说殷主任他也是这部分，不管是专家也是这部分的一个不管是专家他也是投入其中啦。其实我们等一下希望请殷主任来分享他怎么去自己去游玩的一个过程，怎么样投入，因为他自己会最清楚这个产业他怎么去投入，怎么去看，然后怎么去带学生，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流程哦。那我们就希望说，等一下我们就是请殷主任分享这部分，你怎么样去玩，怎么去理解，怎么样带学生，然后甚至你自己好像有带自己的儿子下去玩，对不对？
是是是，
对，我们
都打到那个世界赛了，
真的是很不简单哈。我们等一下请殷主任分享这部分。好，那我们先聊到这边，休息一下哈。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南方科技城。
走进时光隧道。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我的省水好习惯是会把洗澡前的冷水、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可以用来冲马桶，还有拖地，一水多用，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提供。
老公，老公，这是我新学会的菜色，你看看。
哦，打抛猪金沙豆腐、铁板牛柳乳酿鱼。奇怪，怎么都没有鸡肉鸭肉啊？
哎呦，老公，你知道吗？最近流行禽流感啊，所以我特意去学了其他菜色，避免用到鸡肉鸭肉。
老婆不用怕，其实啊，只要平常不要随便接触鸡鸭禽类，不要擅自走私禽鸟，并且远离禽流感疫区就对了。如果真有必要接触，只要把手洗干净，肉类蛋类有煮熟吃就没问题了。
哎呀，老公真是聪明。
还有禽流感期间，政府也会提醒家禽业者要多加消毒管理，鸡鸭不可混养，发现疫情要尽速通报，万一有感染呢，政府也会有补助的，千万不可以随便丢弃病死家禽鸟类，查获可是会被重罚的哦。
鸡鸭肉熟食，不接触禽类，远离禽流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懂子，懂子，真好玩 ，Come on！ 我去年拿的动资券还可以用吗？
没问题，可以延长抵用到6月30号。
太好了！
今年的青春动资券1月1号起开放领用，抵用到12月31号哦。
为了鼓励16到22岁青年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和观赏运动赛事，体育署每年都会发放青春动资券，详情请上动资网查询。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用创意点亮奇迹，用智慧成就科技，随时掌握趋势的脉动，打造未来，收听高雄广播。
前瞻的，
未来的，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提供您最多科技产业新知的南方科技城。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南方科技城，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设计文化创意产业系系主任林煌耀。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正修科技大学数位多媒体设计系的系主任殷盛凯哦，来跟我们谈到有关于电竞产业的现况发展以及未来趋势。那刚刚我们前面有稍微跟殷主任有提到说，其实本身殷主任除了教学之外，本身也是参与这个电竞产业的一个游玩啊。那不止游玩哈，那整个一开始投入游玩怎么样？他其实很对这个流程非常非常清楚。那是不是也请殷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参与游玩的过程？
好，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哈是非常喜欢玩游戏的人，所以我大概才在2017年的时候喜欢上一款这种算是射击的啊射击游戏啊射击的手游，它叫做《我要活下去》这样子的射击手游。那这个射击手游，我就跟我儿子嘛，然后那时候我儿子先打啊，他在打，我看哦这个很有趣耶，然后我也赶快下载来安装玩这个《我要活下去》的射击手游。那这个手游是哦四个人组一队。哦，四个人组一队，然后呢跳到一个岛屿里面，这里面总共大概有12到15队的队伍在里面，然后他就从这个飞机上跳下来，然后自己找想要落点的起始区域，开始去搜寻物资，先前期先营运嘛，那营运完的时候可能会开始慢慢的要把其他的队伍歼灭掉，最后留下来。那我们那时候就从2017年开始玩，那在玩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儿子他玩得很好，那是以47岁，像我现在今年47岁，我以我当时那个年纪，我玩的也算是非常不错，也就是说我不会下去一下子就 game over， 我可以有时候都常常可以打到最后面。那我们在这里面的术语有一个叫做KDA 就是你平均来说，你一场游戏你可以哦这个杀掉多少的玩家。那我的 KDA 可以到 2.5 以上，代表说哦，我不是下去就被人家主杀的那些类似身手玩家这种。那所以我们就一直玩。那后来我们就也跟着直播组哦，有一些实况组，他会办一些什么交流赛啦，或者是战队交流赛啦，或者是一些友谊赛等等的，我们就会去参加。我就跟我儿子常常去报队去参加这样子直播组的这一些比赛。那最后官方。哦，这个 Garena 这个 Garena 这个游戏，他就官方就举办这个游戏的这个电竞比赛，从台湾开始去海选。那因为这个游戏并没有在台湾并没有职业队了，我们在台湾有一些游戏是有职业队的，譬如说我们讲的英雄联盟，哦，英雄联盟它是一个哦队伍跟队伍之间对打的，哦，就是一队 A 队跟 B 队去对打的这样子游戏。那这个是很早的，这个在2013年就开始有，2013年就开始有世界赛。那再来就是这个传说对决，传说对决也跟英雄联盟很像，它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英雄联盟的手游版啊，那它也是一队打一队。那这两个游戏在台湾是有职业队的，那当然也有一些个人的游戏也是有我们的。这个企业会赞助的，其实他就是职业选手。他在台湾不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职业选手可以跟他打，他在企业赞助的职业选手可能就会赞助他去打国际的联赛哦，因为有一些就是个人的，譬如说 DOTA 类的、卡牌类的，或者是像这个赛车类的，或者是像这种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格斗 这个拳皇十四这种格斗类的，他就会是企业会赞助他去打国际赛，他不一定在台湾有很多的选手可以跟他练习嘛，那所以就是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一路打，一路跟儿子组队这样打打打，那打到2019年，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就跟儿子，我说2019年这是 Garena 又要办这个世界赛的海选，你我们来组一队，我跟我儿子邀请说我们来组一队，他不要，他拒绝。因为他拒绝我，他觉得我打得很烂。嗯，他说：“爸爸，你这个太烂了，我没有办法跟你一队。”所以他自己找了朋友组了一队。啊，我自己也找了朋友组了一队。哦，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个数字叫 KDA 嘛，就是一场我大概平均可以杀掉多少敌人嘛。那我像我是 2.5， 已经在我这个年纪是很棒的，甚至赢过很多年轻人。那像我儿子都可以到10左右，他一场可以有十几个都被他杀掉。那所以他就找了一队，我找了一队，那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那一年 Garena 在我要活下去的这个游戏的海选，那我们就从2000队的队伍那时候有2000队报队嘛，全台湾有2000队报队，我们就开始一阶一阶打上去。当然我在中间的时候就被刷掉了，因为我那队比较弱。那我儿子那队就一直打到台湾冠军他们，但是因为这个游戏并没有职业嘛并没有职业的队伍，他都是一般玩家、业余玩家。去玩的，所以一关一关就海选，他们居然打下了台湾第一，拿到了5万块，5万块10万块的奖金，然后 Garena 就送他们出国，送他们出国去打世界杯嘛，所以我们就送他们去印尼，去马来西亚，那时候我就跟 Garena 说，我儿子，我能不能跟？那 Garena 就说，好，你也可以跟，但是你的机票跟旅费你要自付。因为选手们他们是 Garena， 他会出他们的旅费全包嘛。我说没问题，我要去看看到底什么叫做打世界杯。所以那个时候2019年，我就跟着我儿子去到印尼，去到这个马来西亚，打了这个那一年的世界杯的这个相关的系列的赛事。那所以也让我去体会到，原来在我们这个印尼或马来西亚这样国家，他们很多年轻人是真的。没有家里的这个反对，是他们家里还认为他当这个去打这个电竞或当电竞选手是一个很值得骄傲的行业，而且他们的薪资在那个国内都相对很高很高，他们觉得那个是很高薪的行职业，所以他们都很鼓励自己的小孩子去试试看。那所以我会看到原来印尼的队伍他们一下他们的游览车是很多年轻的粉丝去要签名。真的，我看到很多粉丝去跟那些电竞选手去要签名，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晚期发展的国家，在发展这个电竞的过程，他们所受到前人的刻板印象的或社会的这种阻力是相对的少，相对的小，所以他们都可以尽情的去加入这些跟电竞有关的比赛或想要成为职业选手的梦想。那台湾的年轻人在这一块就比较不敢去做梦，说我要成为一个好厉害的这个电竞的职业选手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面像王建民、陈伟英这样的选手也是在棒球里面很少嘛，那所以大家就会比较不容易去大展拳脚。但是整个台湾的选手的这个天赋都很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选手都是有机会都可以被挖脚手的。
像刚才殷主任提到，就是像比如说，比如王建民啊、陈伟英这样子的棒球选手，其实他在整个打球过程一开始也投入也是，比如说整个大环境啊状况都不像现在这样子。其实就是电竞它是一种竞技，其实比赛啦，我们就想要它是用比赛的运动，也不用把它思考说啊，好像是这个就会荒废课业啊，本位功课都不做啊，就是。我们身边很多人，他其实在本位的工作之外，他其实也是做一些电竞，有参与一些电竞的一些活动或电竞竞赛啦。那刚刚那个殷主任有提到那个薪水，那其实我觉得听众应该蛮好奇的，就是电竞他到底他们的薪水会用怎么计算？像我们的职业选手，比如说职棒啊或职篮，他们可能月薪嘛。嗯。那电竞就你知道他们的薪水，除了厂商赞助的方式之外，他们可能会用什么方式有这样子的收入？
好，他们基本上如果是职业队伍，他的这个每个选手会根据他过往的战绩会有不一样薪水的层级。那以台湾的职业队伍平均来说一个月5万6万。 大概在这个 level 的是最平均的，5万大概是最平均。但是呢，因为台湾的这个电竞的这个商业环境比较没有那么热络，所以我们的电竞选手比较不像国外，他还可以有一些广告的代言啊，或是上一些节目的通告啦，或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的通告啦，所以这一部分的收入在台湾的这个选手就相对的没有那么丰厚。那他们所寄望的当然就是相关比赛的奖金嘛，夏季联赛或者是春季联赛的相关的奖金，或季后赛的这些奖金，所以奖金是他们的。那这奖金就是靠争取看看这个他最后能不能拿到那个奖金。那所以基本上台湾的选手的这个职业选手的薪资还是在国际上偏低啦。那我就讲一个，我也不透露他的名字，因为以前也是我们系上的学生，我们这个正修数位系的学生，他后来就有去到中国大陆去当他们的这个选手嘛，也是打他们的这个职业队嘛，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赛区应该是 LPL 赛区，就中国大陆他因为他规模够大，他自己有一个赛区，那他也是打这个英雄联盟。他那时候去对岸的职业队一签约啊，一签约他就很像跟我透露，他一签约就100万的人民币，还是120万的人民币，这是签约金而已啊，签约金而已，然后还不包含这个他以后每个月的相关的月薪。那所以基本上我听他这样讲下来，他一年大概会有1000万台币的收入了，打这个英雄联盟。所以当然在这个是台湾现在的选手很期待，我们也有企业或者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规模做大，让整个这个职业联赛的环境更健康，运作的越规模越来越大，越多的这个企业可以投入，越多的学校可以加盟去做培育。因为其实大学或者是高中职对这种电竞人才培育很重要，因为它扮演一个扭转过去对打电玩是一个负面刻板印象的一个触媒。大学高中都有这样的科系，所以它不是一件坏事。那再过来从学校出发之外，就是要看看我们的企业界愿不愿意去支持更多的职业队伍，去支持他们在台湾营造一个更好的这个职业竞技的环境啊，所以这个是未来可以这样子发展的。
其实刚刚就是英主任提到，其实就是不管在电竞竞赛过程，最重要就是流量啊。那台湾也许现在观看流量还不是那么多，那也许现在有一些单位持续努力，不管是教育单位或者是很多部会，他们一直持续在努力说，扭转这个部分，让有更多人投入观看。或是其实我们这几年都电竞竞赛，很多台湾之光啊，就知道都拿到世界冠军。其实，可是他们关注度哦，就没有像其他国家那么高。像日本的，我知道日本的电竞冠军也都是全国都是知名的，甚至还有专门的一个纪录片啊，在探讨它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有一点要可以努力的空间啊。那回过来讲说，其实我们又提到教育层面的部分了，就是电竞现在在我们的不管是很多大专院校或是高中职，他们都有相关的电竞科系。那在这里面，我就知道不是进去只是玩啊，因为如果进去只是玩这个，其实在家里玩就好，不一定要去那边玩。但我就知道它里面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教学习，不管是甚至是一些游戏程式的学习，还有一些在竞技时候甚至一些心理课程的学习都有。那就英主任您来分享一下说，这些大专科系他们在电竞相关科系啦，他们的课程规划以及他们的一个发展目标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也可以给我们听众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好，那个刚才黄耀有讲到就关于游戏设计啦，那因为他是打游戏的人嘛，所以这群人是以电竞的相关游戏来营造出一个产业的这样子的族群嘛，所以在学校的课程里面一定会教他所谓的游戏设计，这些游戏设计的原理、游戏设计的流程是怎么样把它开发成一支变成我们可以在手机上或可以在电脑上面打的游戏，所以这个游戏设计、游戏的开发过程一定会在这样子的科系里面出现一些课程给这样子的学生。再过来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做赛事嘛，我们要做赛事，所以我们要规划 这些比赛的场域问题，在哪里比赛，然后呢设备的相关的这个规格的测试，所以他也要对这些比赛过程的软硬体具有一定的知识能力，或他可以排除一些故障的这些技术能力，因为有时候比赛现场有些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英雄联盟的世界赛，英雄联盟的世界赛就是有一个欧洲的选手，他那个键盘很像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坏掉了，那是影响很大，那当然马上有把它换上去，所以基本上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硬体上面软体上面的问题，软体上面的 bug 出问题了，或者是硬体上不能够让他们继续很流畅的打，因为游戏竞技游戏是讲这公平性的嘛，如果有一方他的硬体设备是有问题的，那个到时候在比赛的结果都会有一些争议嘛，那所以他一定会有跟这些技术有关的。再来就我刚才讲的设计，这些影像画面出来里面的字卡，里面的赛程提供给这个观众看到的这个赛程现在的进度几比几，第七场赛事了所有的画面这些字卡这些图卡它呈现出来的也是需要经过平面设计人才的去设计，那甚至有一些重大的国际赛事它会做什么，它会做游戏这个比赛开场的影片，他会做说什么各国选手他是怎么样在他的国家出现的，就最后赢出来的，他会做各国选手在自己国内去得到这个代表权的这个过程，然后再做一些这些各国选手进来的一些形象影片，就是把这个赛事去吹捧这些选手，感觉他们哇是英雄式的这种，把他们这个人设设定成很像是英雄的队伍这样子，进入到某一个比赛的国门，然后从机场，像我们上次去这个印尼比赛，比世界杯，那他们的主办单位就在机场对每一个国家来的队伍就开始跟拍我们有一组跟拍我们，有一组跟拍我们，结果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两天之后的这个一开幕，他们就开始在介绍这些队伍。从机场入国门要来参加这场比赛的这个影片的花絮，它剪得很棒，里面的运镜各方面还会把每个队伍所在国家的一些特色的景点都剪进来所以它也要有影像设计剪辑的这些东西。再过来它可能赛事快结束的时候，它可能一个赛程可能打了两天三天那或者是打了一整天，那隔天要颁奖或怎么样，他就会还会做一个比赛过程当中很精彩的很精彩的一些对战，最后谁胜出的这种很紧张，最后谁胜出的这些画面都会把它剪辑成一个花絮，告诉人家他们是这样子荣获冠军的，或者是我们这一次的比赛过程当中这些影像他都会把它剪辑出来。所以影像剪辑平面设计这个也都是很必要在我们教育体系里面去发展的。那它不一定只用在电竞事实上像这样的技术它用在任何的赛事任何的活动上它都可以行得通的，所以它不是只 only for 电竞，它其实是可以只要有大型的活动赛事活动或是商展活动商展活动展演活动，它事实上都可以去用它这个技术去做一个开幕影片或这个闭幕影片，那这个大概是大学里面或者是高中职电竞相关科系的学生他必须去学的技能。那我们不能讲每个人都要成为电竞选手，因为电竞选手事实上他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很短暂的，所以他必须有一些刚才我讲的其他的技术去帮助他日后他可以在这个电竞产业当后勤或当活动规划或当主播或赛品这样子的角色。那当然也有一些行销的啦，我刚才之前也有讲那个怎么去推播这些活动赛事，让更多的受众传达得到这个资讯，他愿意去看这样子的赛事，可能里面还要花一些巧思，都可以经过他们的这种设计来吸引到更多的人去参与，所以大学或高中职的相关科系可以走，大概也都定调了，这些科系也都定调就是要这样子走， 目前来说，
我看到一些大学相关科系，他们就是电竞啊，他们不只强调说电竞的一些应用，他们会讲到甚至经营管理层面，其实整个电竞的经营管理层面，甚至市场的分析都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说，你是哪些受众会来观看你的影片，会来看你的直播，然后他们的消费属性是什么样子，其实就对应到厂商他们的需求啦。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大专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哦。那其实刚刚有刚刚前面殷主任在分享说，你说你这个年纪去玩电竞，其实都算辛苦，但是就我知道有很多电竞银发队。引发的像阿公阿嬷，其实他们也在，甚至有自己组队的啦。所以我觉得那个某一种层面也是很好的一种，不管是阿公阿嬷之间的交流也好，或是让不一样的游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些阿公阿嬷他们可能就是下下棋，可如果他们组队一起玩电竞，其实也是一种蛮好的一种体验，以及一种我觉得是他们生活的一种消遣模式。那不知道这边你那个主任这边有没有一些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或观察？
其实政府，其实地方政府也好了啊，或者是中央政府也好，他们在推动这个电竞的时候，也有想到台湾迈入这个高龄化或超高龄化社会，啊，现在又有一个文明病嘛，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人他失智症啊，都会发生嘛，那所以就也都把这一些相关的这个人际活动，譬如说。他们会常常讲说：“哦，我们让这些阿公阿嬷们哈，银发族，他们可以来打麻将，来我们这个社区专门就为这些银发族设立的这些麻将桌啦，或下象棋的桌子啊，让他们能够走出那个户外，不要一直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他的这个肌肉啊萎缩的比较快，他就很快就不能走动了嘛。然后他可能因为他慢慢的迈入这个高龄，他就会心智上会产生一些改变嘛，会造成家庭的一些这种。”困扰嘛，可能会跟家人有一些越来越多的摩擦嘛，所以他们都鼓励他们往外面去走。那电竞其实也是，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像现在有一些电竞的年轻人在大学里面，他们觉得他们也有一些社会责任，他们要为社会尽一份心力，所以他们也去教这个银发族的阿公阿嬷怎么开始去组队玩这样子这个电竞游戏，然后这一队。这一对五个阿公阿嬷，这一对五个阿公阿嬷就在打，然后他们就帮他们当他们的这个指导员，当他们的裁判，然后慢慢的带他们去玩，他们就玩得很愉快。那所以这样子其实也有助于我们这个银发族的健康促进呐。所以基本上我们很多大专院校或者是高中职，他除了在教育这些学生，因为我们知道。学生的品性的养成，品格的养成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这样过去的刻板印象就觉得啊，这个打游戏的都是这个品性比较差的小孩啊，有这种刻板印象啊。那不是，我们也要让我们的这些电竞科系的学生走出去校外，然后去服务，让这些银发族阿公阿嬷也知道哦，原来他们不是。品性不好的小孩，他们只是热衷在这样子的产业、这样子的电竞活动里面的小孩啊，热衷就是好事嘛。譬如说，我们也对某些学习也很热衷嘛，那所以这些小孩子他就可以扭转整个社会对这个打游戏是不好的刻板印象，所以他们这些银发族常常也可能也可能跟学校合作啊，某些。这个乐龄的机构，他会跟学校合作，说我们来办这些这个阿公阿嬷的电竞比赛。那像我们正修就承办的好几场这样子的乐龄的这种电竞游戏的赛事，那也都有获得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肯定，都觉得不错啊。所以有时候学生出去，他也是为整个社会环境留下一个正面的印象，这个就是一种扭转。对，
好，那个我们想再请那个，就我们以高雄，我们现在再先说小一点哦，我们刚才讲到全台湾或者是全球的一个电竞发展啊，那我知道其实不管是高雄市，其实有很多单位有做这方面电竞的一些努力，像我们有一些园区，那就你的观察，我们现在有哪些园区，他们有一些不管是电竞产业的公司啊，或者是他们都从事甚至相关的一个发展，甚至研发，或是做一些电竞相关的一个竞赛的培训，或者一些展览空间，那也请您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几年您观察有哪些单位，他们有在做这样的事情，甚至哪些公司他们有在做，然后也做得不错，然后哪一些时间点，这刚好他们会举办一些活动，可以鼓励民众适度，就是我们先以 科普的角度先去理解去参加这样子。
好，在高雄地区，我们会觉得说，过去政府哦，政府这个前瞻计划，他铺到这个高雄来，他希望高雄变成一个是体感科技的萌芽地，所以我们有很多数位内容产业或体感科技的产业在高雄落地生根，然后高雄市政府也希望他们能够形成一个这样子的聚落。那最著名的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有一个智威啦，啊，那智威它有一些是这个有载具的这个体感的电竞游戏，它也是让一队跟一队之内可以去打的，在这个开类似开太空船这样子的，然后它透过这个 VR 的啊技术，然后让这个队伍跟队伍之间去射击比赛。啊，这个智威有在做，那个机器很大，啊，那个机器很大，因为它涉及到很多这种，哦，这个六轴的运动器，还有载具，还有这个眼镜，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糊状的荧幕，所以这个智威它其实发展了很多体感科技，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电竞游戏、电竞产业上面。但是因为这种体感它成本比较高。所以基本上他们目前来说也没有成立什么特定的这个电竞队伍在互相较劲针对这个，因为他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电竞队伍。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很像是维亚应该在鸟松区他们也有做这个 VR 的涉及的电竞的这个装备，那他们也曾经办过了好几次的这个VR 的射击游戏的电竞比赛，哦，他们公司也很有心，他们就铺了很多点去，就是也是带一个这个头戴式显示器，哦，然后让周围的观众知道他现在这个玩家目前的状况，外面有个荧幕可以显示，他也有做这个 VR 的电竞比赛。那这个是高雄这边比较常在做的。那至于传统的这种手游或者是桌机的游戏，那这个游戏本来就已经被发展很好了，就没，就我们很像就没有办法介入太多了。
对，好，那这些厂商单位，其实我觉得他们都一直很努力了。那高雄都有一些相关产业，都从事相关的活动。好，那我们今天哦，关于电竞产业主题哦，就聊这边，也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正修科技大学数位多媒体设计系的殷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我也谢谢黄耀老师热情的邀请我今天来这里跟各位观众跟听众分享有关这个电竞的相关资讯。那我们也很期待啊，我们所有的台湾的民众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整个台湾电竞产业的相关发展。
好，也谢谢听众们的收听，也欢迎下周二同一时间哦，持续收听我们前瞻的科技的未来的南方科技城。
南方科技城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合作直播，感谢您的收听。